继续我们这一个罗马书系列的讲道。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正道的主题是耶稣是你的主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在家里有事没事会发现一些东西是你曾经买过的你忘了，发现衣服是新的，可能连吊牌都还在上面，可是你却开始怀疑，我怎么会有这件衣服放在这个衣橱里面？然后你也记不起来到底是什么时候买的，在哪里买的。甚至在我们的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在很多的场景当中，我们不禁想起，我们需要祷告这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时候纳闷，甚至开始想到我们整个信主的过程，就像今天主题，耶稣是我的主吗？这个常常让我们提醒，在每一个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再次确立，耶稣基督如果是我们的主的话，那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会被圣灵提醒，而且我们这一个对待周边的人，我们的处事，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关系，我们都会用从神的眼光来看待，因为这是圣灵内住的这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到有关于再一次确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一个原则，有三个原因，就是从今天的经文罗马书十章第九到十三节里面，我们会再一次来确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而且在这一个原则立下的这一个真理的磐石，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三个原因当中去更新，再一次确立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第九节所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里面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是主，那我们会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本身，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是赋予从天父上帝那里来的一个任务，就是像在这一个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里面所说的，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透过圣灵感孕，他被启示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就拯救出来。这里我们发现耶稣就是拯救，人人都需要拯救，因为我们当面临到这个圣灵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来更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难会发现，人开始因为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圣灵的感动，我们明白了我们在这一个生命当中有罪的存在，罪成为我们的主，引导我们做决定，引导我们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掌握了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变成这个世界的力量，这个罪恶带领着我们每一个决定，我们的脚步好像这个囚犯一样，是被这个铁链所链住的，我们成为了类似像傀儡，像奴隶一般。所以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里告诉我们，得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口合一。我们看到这一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心思意念从心里面堆砌起来，心里所想的口里就发出来，心里所酝酿的 就会反应投射在我们的行为上，就做出来。所以你看，人的心思意念就好像这一个在培育什么样的一个心思一样，而这个培育的过程就开始会从无形当中成为有形，然后我们就行出来。好像一个恶人口里所说的恶，必是从那个恶的泉源根源里面出来的，善人口里所行的善，所说的这些鼓励劝勉人的话，绝对是从那心里面的心思意念，就是当圣灵的感动种种的启示，让我们就如同有活水一般从我们心里面涌流出来，成为良善的话语，成为劝勉鼓励的话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则，就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心里相信什么？相信神叫他，就是耶稣，神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极大的挑战。当我们开始在每一天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是眼睛看见，以眼见为凭，对吧？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得救的最重要的，就是在心里面，我们要相信天父上帝差他的独生子来为众人的罪而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是犯罪的，他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是为我们众人而死。然而在十字架上上死了葬了，三天之后复活升天，在天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他的复活也是我们的复活，这一件事情我们相信，我们不仅心里这样相信，而且我们口里也这样来宣扬，也来称颂赞美他，称颂耶稣基督为主，如此我们就必得救。在这里告诉我们，得救没有别的偏方，也不会因为你的学识、你的财力，也不会因为你的肤色、你的语言、你的出生背景种种，甚至你的外貌，这一些是我们一般世人所看的。然而每一个人都一样，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而且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而且我们心里相信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神，他为我们众人而死，而且他的复活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主，而且相信他的复活，全是为了使我们 能够有永生。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再一次确认，我们就必因他得救。这里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心里我们相信，口里承认，就是心口合一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跟宣告，我们就必得救，在神的救恩当中。那我们会说，那我们如果没有呢，或是不愿意呢？在这里有说，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38章里面有提到，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众在众人面前，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也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更我们不相信人是有罪的，得罪的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这一件事情我们否定，而且我们不相信，甚至我们排斥攻击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话，我们等于不接受不承认耶稣基督他是救主， 在这一件事情，明明白白圣经告诉我们，人子在他再一次来的时候，在他复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是可耻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用一般的生活的观念来形容，就是你如果当众不认你的同学是你的同学，你的家人是你的家人，甚至呢这一个你的工作的上司、职场的上司，你的这些领导是你的领导，我相信在这个关系之后，人都会一样的来否定了。这个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是在这个原罪当中，我们是有罪的。然而我们也同时求圣灵帮助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复活跟重生，再一次成为新造的人，这样的一个事情，使我们能够向过去说再见，而且我能够再一次重新站立起来，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全新的开始。所以罗马书5:9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与神和好，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关系，都是因着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抹去涂抹我们过去的罪犯，我们的过犯，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圣经说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主耶稣，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这一件事情要从我们的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我们的口里承认，使我们心口合一，完全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他，来向他来认罪悔改，并且接受从神而来的这个救恩。这里有提到三个原因，三个原因在第10节、12节和13节。第一个原因，他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必不至羞愧。尤其在亚洲的这一个家庭关系社会的氛围里面，常常被描述是一个荣耀跟羞耻的羞愧的一个文化。在西方国家很注重的就是一个完全的个人主义，今天你成功是你个人的成功，今天你好是你个人，今天你努力是你个人的努力，跟你的成就是个人的成就。然而我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运动员，亚洲的运动员失败了，他常常在访问当中他会提到他对不起他的国家，对不起他的团队，甚至对不起他的教练，他的什么，他把自己几乎摆在最渺小的位置。因为在所有的古训当中提到要光宗耀祖，光这四个字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极大的重担在身上。所以你所做的就是要荣耀你的家族，荣耀你的父母，荣耀你的师长，荣耀你所工作的单位，你的国家，你的甚至你来自哪一个家乡，让你那些父老乡亲们会因为你的荣耀而感到荣耀，但是他们也因为你的羞耻，他们感到羞耻，所以把这些重担加在我们身上。然而今天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因为我们心里相信，口里称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凡信他的必不至羞愧。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活出一个自由的基督徒的生命，让我们不要活在被定罪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能够从福音里面被拯救出来，被释放出来。唯一圣经指出一条路，就是第10节所说的，因为人心里要相信，口里要承认。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能够不至于羞愧的原因是我们知道，任何在渺小、在没有地位、在被边缘化甚至不被看重的人，耶稣都亲近他们，这给我们极大的安慰跟鼓励。我们即使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很好的成就，没有累积相当的财产，甚至我们可能有时候到目前为止跟旁边的人、家里的人、周遭的人关系有时候是破裂的，然而我们看到真正的破裂是耶稣来为我们所有一切破裂的关系，他为我们来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得再一次能够重新建立起来，恢复这 破裂的关系。这 破碎的关系不仅是与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耶稣来使我们与神隔绝的关系得以再重新修复，能够和好。我们也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所接触过的他的医治、他的劝勉、他的教训，成为众人的光，成为众人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各样世上的挑战跟难处，甚至经历失败跟挫折当中，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凡信他的不至于羞愧，是耶稣他亲自成为我们所有一切的破碎跟 羞愧的破口。然而也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的牺牲、他的应许以及他的复活，也必要使我们一切重新被更新再恢复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害怕，不要恐惧，不要失望，不要觉得羞愧，因为耶稣来使这一切都更新成为美好。第二个原因是十二节讲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更重要的，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所有一切救恩是赐给所有的人，并没有分别。这个对我们活在21世纪的今天的每一个人来讲很重要，也很难得。我们被对待通常都有分别的，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婚宴的场合也是有分别的，你的位置、你的身份、你的关系来决定你坐哪里。同样的，在颁奖典礼我们也看过，甚至在很多的场合里面，我们都要验明正身，看你的身份来决定他们要怎么对待你、怎么接待你，甚至你能不能进去、能不能被邀请。哦，这里有太多的社会阶级，完全是凭靠了人的这个专业、外貌、你的这个学经历、你的成就、你的抬头，所有的一切都有所分别。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心里所相信、口里所承认的那一位救主耶稣，神的独生子。不仅我们得着这样的应许，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因着主耶稣同有一位主，更重要的是他圣经说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弟兄姐妹，亿万富翁向我们的救主耶稣祷告，格尼格在路边无家可归的人的祷，向主耶稣的祷告，神一样垂听，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为那一位信主的亿万富翁，也是为那一位无家可归的这个求告主的人，也是为这在非洲远方的，也是在欧洲的，甚至在黑人，甚至在这个白人，各样肤色的亚洲人，所有的不管他是他的语言、他的肤色、他的文化、他信仰了多久，甚至他带着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来到主耶稣面前求告他的，主都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世界没有公平的，今天所发生的是在东边的跟西边的，我们看过了太多的这个，不管是网络消息、新闻，甚至是实体的这个新闻报道、报章杂志所讲的，我们的结论常常会讲说这个不公平，这个世界没有公平的。没错，这个世界没有公平， 只要一旦你的外表，你的那个职称，你的抬头，甚至你的所有的一切，你的成就，人家论断你的，或是一样的事发生在右边这个人，发生在左边这个人，发生在欧洲，发生在亚洲，同样的判决是不一样的，因为对象的不同，人的不同，法官的不同，种种有钱没钱，有时候判定的结果就是不一样。我们结论就是没有公平。然而今天我们有一位同有一位主，而且圣经上应许我们他为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所有一切所有的，所以在这当中我们不难看见我们的盼望。所有心灵破碎的，所有感到羞愧的，甚至在整个的求职的过程当中，在人生的过程，在婚姻的过程，在这个所谓亲子的关系当中，我们都能够再一次因为救主耶稣基督以及他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就好像如露可慕到溪水一样，如同酒后甘霖一样，我们会再次被圣灵更新，灵魂苏醒，因着从神而来的话语，就是天上的粮，我们会再次站立起来。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同有一位主，而且他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第三个原因是十三节里面所说的，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的得救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不是去准备很多准备要这个祭祀的这一些生理，不管是猪啊、羊啊、牛啊、什么鸡啊，像一般民间拜拜一样，哇，拜的越多好像越能得到神明的这个眷顾，或是我们要去努力把自己好好的修为一番，多做善事，捐钱铺桥造路，成为好像这个社区当中的善人，一段时间也许我们有机会得救。好像我有的人说，就是因为过去的罪孽太重，所以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给我们一个很长的清单，让我们常常在罪恶当中好像一直持续被定罪，都好像在背着一个，人家圣诞老公公是背了一个大袋子，里面是礼物，高高兴兴的发礼物，我们是背了一个人生的重担，一个罪的清单在我们身上，好像时时在提醒你，你过去所做的这些坏，讲过的这一些坏，好像你做错这个事又做错那个事，把一切所有的都重新好像在呼唤你一样，让你背着那个大大的袋子，好像一个苦行僧要走好长的一个年岁去做赎罪的事情。这一件事情在耶稣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完全一笔勾销，所有的罪烙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承担，就是那每一根钉到耶稣基督的手心里面，穿透在他的手心，钉在那十字架的木头上的时候，所有的这一些罪的刑罚跟审判已经在那里一次因着救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众人的罪而舍，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使我们真的能够再一次罪得赦免。这是一个神迹，因为这是神所做的，没有人可以做，没有人有这样的智慧去知道如何在公义跟审判这两件事情上面取得平衡，就是由神自己亲自来做，来承担，以公义的来取代不义的，以无罪的来取代罪的，使我们在里面有一个新的更新的生命。所以求告主名这一件事情，从圣经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看到在埃及记当中，当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所受的困苦一直在这个奴隶当中，圣经里面在埃及记第三章七节里面提到， 神耶和华说，我实在看见了。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了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因为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不仅是他看见他们的所受的苦，耶和华说，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不是在历史过去经历说，哎，这个耶和华说过这样的话，发生在这样的一群百姓的身上，今天会发生在我家吗？会发生在我的职场上吗？会发生在我现在面对这一件事情的苦楚跟挑战吗？答案是对的，是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应许都是是的。我们今天在耶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已经和好了。今天纵使我们还没有开口的时候，我们的大祭司救主耶稣不断的在天上为我们祈求。历史也证明了，在埃及记当中这一段话，我们看见天父上帝他不但他知道我们的苦楚，知道我们的痛苦，他也听见了我们的哀求。所以祷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往往把祷告这件事情放到最后，刚走投无路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就勉强试试吧，祷告看看吧。我们常常会在人为的很多事情跟关系上面去寻求，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人脉，试图去解决我们的困境，希望得到一个突破，寄托希望于某一些人事物以及我们的经验。然而这里告诉我们，求告主名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得救是因为求告主名而得救，拯救出来，在每一个状况里面，每一个困境里面，每一个挣扎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有看到，求告主名就是祷告，向神来祷告，来呼求。在诗篇61篇第二节当中所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当我们可以被高举，被安置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的时候，当我们就如同那房子建立在安稳的磐石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能够站立得稳。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基础上，在一个是生命的主的关系里面，我们能够开始崭新的面对我们的明天。所以我们要像这个诗人在诗篇61篇所说的，要从地极来求告。不管我们人在哪里，我们在地球的东边、在西边、在南边、北边，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国家，时时刻刻，耶稣是你的主吗？如果耶稣是你的主，你的生活的一天早上起来开始想到主，我们想到看见是美好的天气，我们想到美好的创造主，我们去上班工作，我们看到感谢神，神是所有一切祝福的来源。我们跟同事的关系，我们就想到神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上帝，爱上帝的人必能够将神的爱能够分享给旁边的人。我们晚上回到家里，我们看见神真正是祝福我们，我们不仅在神的国度是属神的家庭，我们看到地上这个家庭也是蒙神祝福的。这美好的关系使我们经历这个在天上的经验，我们也在地上先经历过。所以我们看到一切所有的赏赐，我们要睡觉之前，我们经历的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因为他是平安王，他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其实每天很多事情发生了，就像疫情不断，可是我们仍然挺直的，直到今天有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你看我们每一天的心思意念，也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的主的话，你归所有的荣耀给主，你所做的所行的都是为了要来讨好，来跟着这个神的旨意来走。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生命。所以马太福音第27章46节提到，我们看到纵使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祷告是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下面的人可能心都碎了，更有一些人因此可能信心已经都垮掉了。然而我们知道的人，我们都知道，当他是被钉十字架之后，后面三天之后复活，现在高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样的荣耀是超越世上所有一切的荣耀。我们看见了这一切，我们就知道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只要我们开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只要开口，神，我们同意告诉我们同有一位救主，他会恩待所有一切求告他的人。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向他来称颂，来赞美，宣告说，耶稣基督真是我的主，我要时时刻刻的来求告他，来称颂主的名。愿所有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愿我们在世上所行的一切功，也是神所祝福我们，也将所有一切的荣耀归给神。